前面还有一些位置啊，很多弟兄姐妹喜欢坐在后面，大概喜欢观望别人啊。好，我们一起啊，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啊，思想一个信息，就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啊。我们要从圣经啊，耶稣做的第一件神迹来明白，到底耶稣要我们信什么啊？他要我们信什么？那马上就是受难节跟复活节啊，是我们再度思想耶稣啊，为我们为什么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又是复活。所以当我们思想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更能够更深体会耶稣到这世上来到底要我们信什么，我们怎么样活啊，巴不得我们借着他的话能够活出那真正蒙恩的生命啊，真正蒙恩的生命。我们要看的经文大家都很熟啊，这里可能啊有可能有，但是很小，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可以打开圣经，这是给不带圣经的人预备的，所以让我们打开圣经啊，让我们打开圣经。我故意弄很小，因为我知道弟兄姐妹的不喜欢翻圣经，我们要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二章，我把这个拿开一点。约翰福音第二章啊，第一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哈。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用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剩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酒，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掏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用水用，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你倒把那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是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门徒就信他了。弟兄姐妹，这里圣经特别记载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啊，一定是有很深的意义，对不对？耶稣如果要行神迹，第一个呢，要是我的，我要让死人复活，对不对？哇，一下子他的名声就张扬出来。要不然呢，我至少要喂饱这个两万人啊，让人家哇，我不用工作就有饭吃，对不对？要不然就是让一个得癌症的，哎，马上就好起来，生龙活虎一般。他这个水变酒不是很稀奇嘛，对不对？但是当圣经说第一件神迹，一定有它的意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耶稣到底想做什么哈。还有呢，我们在讲仔细解段经文，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作者约翰呢，很仔细的记载啊，很小事情都不漏啊。首先你仔细看到没有，他把时间很仔细讲出来。第三日，其实如果你仔细注意的约翰的记载的时候，从第一章他为了要向人家证明耶稣是可信的，到底我们怎么样信才能够活出真实的生命，他在介绍那个另外一个约翰，不是作者约翰，另外一个施洗约翰，就是耶稣的表兄，在他前面的先知，为了要介绍耶稣所预备的那个先知，他介绍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他就说约翰所做的见证啊，你们仔细看，那是在十九节， 用特别是在说约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我现在就记在下面。你看，他就表明这是一个真正人所听到、所看见的。所以呢，施洗约翰所做的见，我现在记在下面。然后，如果你仔细看到后面第一章，他到那个第二十九节，第二章，次日约翰就施洗约翰看见耶稣来到那里。他就马上说看啊，他在向众人讲说看啊，神的羔羊要除去众人罪孽的，对不对？施洗使徒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很仔细的讲次日，你看没有，他要让我们知道这是个很真实他看见他的经验。你再仔细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他又说再次日约翰对两个门徒说看啊，神的羔羊。那两个门徒是谁？弟兄姐妹还记得吗？就是安德烈跟彼得，对，他们两个就真的跑去跟从耶稣了。然后呢，使徒约翰又到四十三节，又次日啊，你看又一天了。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看见腓力，他就说：“你来跟从我吧。”那腓力就跟从了耶稣，并且还去找他的兄弟安德烈。你看。很仔细的把时间的过程记载了，然后呢，再来从上天是又第三日第三天了。使徒约翰在做什么？他在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真实耶稣所做的事，要我们从里头明白到底耶稣要做什么是很重要的。第一个耶稣做的事情，要我们明白有很深的意义的。第二个，我要跟弟兄姐妹讲这个故事呢，啊，记载的是一个举行的宴席，啊，这个宴席呢是耶稣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做的事情，不是一个耶路撒冷，是一个很小的。他说在加利利的迦拿，啊，弟兄姐妹，如果你去圣地，你知道迦拿在今天有多少人吗？他是在一个小小地方，叫小地方。啊，是在这个加利利海的西边，耶稣长大的拿撒勒的北边，大概五里路到九里路的迦拿，那个地方其实人不多。那时候呢，但今天都只有八千多人，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耶稣时代最多一百个人以下。耶稣选择在这个很小的地方要行他的神迹，可见他不只是要在那里让很多人知道他是神，在那里他主要要教导他的门徒，他来到世上的目的要我们怎么活，并且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有他的目的，等一下我要解释。啊，今天如果你到迦拿了，你会发觉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教堂，是后来天主教盖的，叫 Franciscan Wedding Church 啊。很多人到那里去参观的时候，一定要到那个教堂。那个教堂呢，再一次的夫妻呢啊彼此发誓言啊，表示他们要彼此相爱。所以这段经文也让我们了解婚姻主耶稣的看重，所以他选择这个迦拿的做他的神迹。但最主要的，这里有一个就是神迹到底是什么。弟兄姐妹，这里这个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弟兄姐妹，这个神迹呢，在圣经里头呢，常常不只是在讲说神的行异能而已，神可以做很奇妙的工作，超自然的工作，大能的工作。不，如果你仔细去查考圣经的，你会发觉在福音书，就是耶稣的时代所做的事，还有他后来第一批的使徒行传所做的事，有很多神迹。那如果你仔细去查考这个神迹那个字呢，其实真正的意义叫 sign， 叫记号。在那里中文圣经把那些早期耶稣做的事、使徒做的事讲到神迹有46次是用 sign 记号，只有15次才用大能异能啊，多了买啊，异能这个字就是今天我们炸药这个字啊。耶稣所做的事情，当初耶稣给第一批使徒啊，为了要传扬他的福音所做的事，像炸药一样，很大的能力，让人看了就很惊奇。还有呢，使徒行传跟约翰跟福音书还有用奇事这个字 wonder 15次。所以你如果换你圣经讲神迹这个时候呢，46次用 sign 记号这个字，15次用异能炸药， 十五字用 wonder 奇事，这里你就应该晓得，当圣经当耶稣来的时候，或是在创世纪、在出埃及记、在旧约一些比较有神迹出现的时候，弟兄姐妹知道，神不只是要让你只注重神迹的表面，他要注重你这个神迹里头的含义。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要把这个神迹跟大家讲，千万不要以为神迹只讲说，哎呀，耶稣是神嘛，耶稣是神当然是最主要的，没有错，但他里头他要告诉里头有更深的含义，耶稣的教导是什么，这真理是什么，你应该怎么样活才能够活出真实的生命，这叫记号啊，叫做 token 啊，我们英文圣经把记号这个有时候叫象征，叫做 token， 一个象征，一个外表的记号，但有里头更深的意义在里头。你知道约翰，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其实目的就是这样子，你们知道约翰福音的主要的经节在哪一节，弟兄姐妹你们这里上过福音第几节，20章，对不对？30、31，使徒约翰在记载约翰福音，他最后他做一个结论，把他要解讲出来。20章30节中，耶稣此外，他除了记载七个很重要的神迹啊，这边是第一个，以后我们会看看他这里要教的什么。他说除了这些以外，还行了，耶稣在门徒，你看到没有，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的记号神迹，没有记在这里，但这些事都要叫你们信耶稣是谁啊，是基督，就是神差来拯救我们世上脱离苦难痛苦罪恶的，是神的儿子，他真的是神，并且呢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什么，生命，对了不只是永生生命我喜欢 Eugene Peterson 一个美国牧师，很好，写一本圣经叫 Message， 他说我要让你们之所以信他，并且因为你们信可以得到 real 真实 and eternal life。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得永生得生命，都要讲到我们为信了耶稣信得好的时候，真的认识耶稣的时候，你会得到那一种生命叫做永生。永生不只是数量，不只是永远，那当然是对的，还包括现在你会活出真实的生命，就是神所准备好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活着常常有爱，有安全感，有盼望，喜乐，有能力可以对付罪恶的生命，这叫做真实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神迹到底耶稣做这第一个记号到底要我们怎么样信他并且活出真实的生命啊！所以这是一个记号。所以呢，当我们在看圣经里头就要仔细了啊，耶稣这里用了很多的举动讲的话，你要了解他背后的含义啊，不是每次读圣经都这样啊。我发觉有些人读圣经常常喜欢故意去找圣经不讲的啊，很多喜欢讲到五啊，五是什么意思啊，六是什么意思啊，七是什么意思啊，故意去找里头的那个，不是正式的解经啊。正式的解经你就是按照人可以了解的字面的意思，按照文法，因为人类是理性有文法，按照理性，按照历史那时候怎么用这个字这个词，按照地理去了解那可以了，但是圣经也有一种格体，特别是讲到用记号这个字的时候，那你就要比较特别一点，那时候你要注意一下每一个字每一个字笔下有一些特别的含义啊，不是到处都是叫你这样做，但这个我要你这样做，所以你要了解。好，我们就来仔细看耶稣要叫我们做第一个，酒用尽了啊，这有深的意义的啊。耶稣他说第三日在加利利迦拿有娶亲的筵席啊，没有很多少人啊，50个到100个人，小镇，我估计大概整个城市的人都被请，不叫城市，整个乡村人都被请了啊，大概都被请了。你看这里说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表示耶稣是长辈，在那里50个人的小镇啊，小不叫镇了，小里啊，今天叫小里，每一个人都认识嘛，都请的，连耶稣的门徒也都请去了。 然后呢，突然在筵席的时候，你看大家仔细看没有，酒用尽了，酒快要用完了。耶稣的母亲很紧张，可能他是来这里贵宾了、啊，他赶快跟耶稣，因为他知道他这个儿子耶稣了，从小就是从圣灵怀孕，他也知道神跟他讲，这个就是我要差遣的基督，他知道耶稣一定有办法，他马上就跟耶稣说，他们快没有酒了。所以耶稣很奇怪，耶稣说，母亲，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啊？我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啊？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首先我们要了解酒用尽了，为什么耶稣选择不是医治人从癌症里活过来，不是让死人复活，不是喂饱几千几万的人，而选这个只有五十个小宴席要讲婚姻的宴席？酒，你大家知道这是很重要的，酒是很重要的，酒在古代中都当有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有酒，彼此如果很好的朋友请客一定要用酒，为什么？因为酒代表一种彼此的相交，彼此接纳，人与人之间的彼此，我尊重你，我把你当作我至交的朋友啊，我完全的信任你，尊重你，你是我的贵宾，然后彼此的 fellowship 啊，这是一种人最需要的接纳，人最需要的彼此的这种和谐相爱，表示一种很喜乐，人在一起就是应该要彼此鼓励，彼此喜乐，是人的整个最需要的。弟兄姐妹想，在那个小礼里头哈，五六十个人、一百个人都来了。那一天，那个新郎新娘请客，没有酒了，你说这是不是很失礼？这是很失礼，很不礼貌。甚至于在古代中东的背景里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别人可以告你的，别人可以告你的。你说这是什么？你请我来参加你的筵席，结果你没有白酒，你看不起我，你轻视我，你把我当成次等公民，是不是？我没有饭吃，一定要来吃你这一顿饭呢？所以这是一种完全的被看清，一种大大的失败。酒用尽了，代表你一个人在你的文化上，你是完全的失败。在你那个乡里背景里头，大家你认为这个人是失败者，完全不懂礼貌，一个很糟糕的人。酒用尽了，在筵席里头酒用尽了，在宗亲亲族里头也被认为一个失败者。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你的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定位，你的自我肯定，你的接纳从哪里来？尤其在乡下的地方，从哪里来？从你的家人，对不对？从你的亲戚朋友说，哎，这个人很不错，这个人很成功，这个人很好，那你就很满足。你说我这一生至少活得还不错，我觉得我做这个人还蛮有意义的。酒用尽了，代表你在亲友宗族里头都是一个失败者。酒用尽了，也是代表你在社会上已经不能够再站起来的。耶稣为什么行这个神迹？他在告诉我们，告诉了门徒，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酒用尽的时候。不管你自己预备多好，不管你在这个社会多顺利多成功，你会有时候会有酒用尽，你会有失败，你会有因为你的失败、你的犯错、你的罪，造成内心的一种罪恶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造成自己内心的 shame 的羞耻感，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敢说在这个世界上你完全没有做错事，你没有犯过罪，你没有罪恶感隐藏在你的内心，只是你一直在压抑着。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没有达到父母的期望、别人的期望、宗亲们的期望、同学们的期望、公司的期望，然后你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达到自己或别人的标准，然后你一种内心的 shame 的一种羞耻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罪恶感跟羞耻感，这两个是人的最基本的问题，是人类有了原罪，就是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犯罪第一个结果就是这样，开始生命就不能活出真实的生命了，是不是？大家如果读创世纪第二章，记不记得亚当夏娃偷吃了那个善恶树的果子，第一个结果是怎么样？大家记得他们第一个做什么事？偷吃了善恶树又做什么事？用 用树叶做成怎么样衣服，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什么编做裙子。你看他们没有犯罪之前，圣经怎么描写？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那时候两个人成为一体，夫妻两人赤身露体，不觉得怎么样？羞耻不羡慕，代表说他们内心一种罪恶感，一种不安，一种好像觉得自己没有达到任何标准都没有，表示自己完全的有安全感，没有什么惧怕，也没有别人看到我内心的光景，没有人看到我有什么缺点或我有什么失败，没有人看不起我，每个人都完全的接纳我，完全有这种光景。所以圣经在描写两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然后犯罪之后开始，你看自己违背了自己的良知，自己呢知道没有达到神的标准，马上那个灵就死了，就没有同了神得到真正的接纳跟爱，马上他们就开始自我羞耻感就在内心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啊！真的有一个心理学家，他要做这个修人的内心的羞耻啊，他做一个研究，他做一个研究，那个婴孩小孩子生出来吧，大概几一岁都不到啊，有一个母亲，他就在吃饭的时候把他摆在 high chair 上让孩子吃，妈妈呢就在那边照顾他，给他喂啊，孩子很高兴，母亲很爱他，很关心他，很有精神，颈子挺得高高的，脸上笑脸对着母亲。然后呢这个妈妈呢很忙，就出去忙他的事，然后呢再一阵子回来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呢就准备了，很高兴的期望妈妈再来，又继续的这样表示一种抚摸爱他，很接纳他。可是这个妈妈因为太忙，一回来不注意这个孩子，就再去忙他的事，结果那个孩子马上颈子就没有力量了，眼睛就开始下垂了。为什么？因为他一开始觉得有羞耻感，他觉得他妈妈不够爱他，妈妈不够关心他。人都有这个，你不要看小孩子都有这个，因为我们人类犯罪以后，我们已经失去那种安全感，我们也需要得到人的接纳肯定，我们需要别人完全的爱我，一点都不放，让内心有一种原罪受的那种不安全感表现出来。你不要讲我的孙女啊，你们都看她来好几次了啊，弟兄姐妹，她害不害羞？很害羞啊，如果你们去摸过她，她吓坏了，拉着我的手。你不要以为他很害羞，他在家里都生龙活虎啊，连我都敢打。哇，他师母的眼睛快要给他抓坏了。不要抓，生龙活虎，一点都不害羞。为什么他教我就害羞？因为他内心有一种不安，他需要把那个羞耻感，因为他从小他生下来就有这种感，他需要每一个人对他。所以弟兄姐妹，你多抱抱他，他就不怕了啊。如果你不抱他，他看到你他就退后。他现在还是这样。这每一个人个性不同，但多少都有。酒用尽了，对这对新郎新妇完全的失败，完全在他的家族里头，在社会里头，这就为什么耶稣用这一个很小的乡村，代表他在整个的团体里头，他是一个失败者，他内心有一种痛苦羞耻感，会缠绕他的一辈子。羞耻跟罪恶感不太一样 ，guilt 英文的 guilt 跟 shame。其实呢 shame 是更严重的。guilt 是我们做错事我们都会啊，内心有良知不安 guilt 我们都会有。shame 呢代表一个人觉得我没有达到我自己的期望跟标准，或者是甚至于别人给我的期望跟标准。因此呢他内心潜意识里头有一种自己不能不安不能接纳，有时候 inferiority 就是有一种自卑，甚至于别人呢都没有安全感。如果要再用神学的字眼来讲，就是他没有达到那个义，他觉得可能从小父母给他一个很大的期望，或社会给他的，他觉得自己没有达到这个失败，他没有达到那个义，这是我们人都会有的问题。这个问题呢，造成我们人在整个的人生里头很大的困难。为什么内心不能真正得到完全的释放，不能够真正得到完全的喜乐？不安，那种不安常常缠绕着他，然后影响到我们人际关系。你说羞耻感、罪恶感会影响我的什么人际关系？我跟弟兄稍微讲一下，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一个很内向、很不敢跟人接触的 withdraw people， 可能你内心大概就是有罪恶感跟羞耻感，因为你需要 得到别人很大的接纳跟肯定，你对自己没有信心，你很怕受伤，所以你屡错。还有呢，什么样的人会容易呢？是有这种 guilt 跟 shame 比较深的。第二个，你一个很自我防御的人，别人稍微讲一句话你就很敏感，哎呀，这是不是讲我，这是不是伤害我，我太太稍微讲一句话是不是她就在伤害我，你很 sensitive， 你相当敏感，那代表你可能你的成长背景里头你有一些 guilt 跟 shame 你没有除掉。第三个还有相反过来，一个就是 withdraw， 然后很 sensitive， 很怕受伤，另外一个就是你攻击性很强，你很喜欢呢定人家罪，很喜欢挑人家的骨头，挑剔，你很喜爱批评。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人喜欢这样做？看到这个不好就讲出来，然后就觉得自己很好很自信。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吗？因为你要 relieve 你自己的 shame。当你把别人 put down 的时候，你自己心中就 feel better， 哎，觉得哎，至少我没有这样，我还不错。You put down people， 攻击性特别强。还有一种个性，特别喜爱追求完美跟权势。啊，一个人特别喜爱完美。权力，为什么？因为他 relieve 他一种内心的不安，一种 shame inherently。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第一个神迹就用尽了，他知道这对夫妇他的人生下半辈完了，他在人生上面走出去他的家门，人家都要指指点点，他为他整个人在他那个家乡里头他已经抬不起头了。耶稣要来解决更深的问题，这是更深的意义，不只是说随便就我是一个神，不只是说我要帮他们解决问题，不，他在看到一个更深远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罪，每一个人都有的罪恶没有达到标准，没有达到那个神赐给我们那个义良知的标准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 guilt 跟 shame， 会影响我们的一辈子。所以有一个牧师这样讲啊，一个牧师在讲，如果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活过超过五分钟，如果人家把你呢，把你的这个你过去跟现在你内心的思想或者你所做过的事，把你呈现在你的眼前跟众人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活过五分钟。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不晓得将来，虽然我们基督徒罪都得赦免，很多人都很轻看说将来主会来审判我们啊。虽然他不是为罪审判我们，不是说定我们罪，定我们永远就失丧离开，不能够得到救恩，不能得永生，但你知道当主耶稣来的审判的时候是怎么样，将众人的怎么样，圣经里面记不记得，将你的隐情显露在你面前。当你见主的时候，当见主，他不要把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一切对人对自己的想法，把我们所做的事，把你显在众人面前，你知道你会有多痛苦多羡吗？你没有办法超过活过十分钟五分钟， unless 你必须靠耶稣基督的保险，你才能够继续的活在那个永恒里头。这是第一个，这个神迹的含义。主耶稣来了，他说我们人都有酒用尽的时候，他要解决我们最深的，就是罪造成的那种罪恶感跟 shame。 第二个，耶稣这里又做了一个很奇怪，除了等一下我要讲啊，他母亲说你赶快想办法吧，他说这跟我什么关系啊母亲，然后呢他母亲对他还是很有信心啊，母亲知道这个儿子呢是上帝用神迹让他能够啊，童女怀孕，有他的目的，是至高者的儿子，当然他对他有信心，他还是跟这些人这些仆人讲说，你们就按照耶稣，他既然不是按照我说马上变酒，那你们就按照他的方式去做吧，他做什么你就跟着做，一定可以解决，对耶稣也有信心。然后耶稣你们看使徒约翰又很仔细的记载了，耶稣呢就对他们说，照犹太，他说照犹太人，使徒约翰记得很仔细，第六节，照着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啊，一桶水大概30加仑，所以是很大的桶啊。然后呢，耶稣就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啊！”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 然后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那些仆人就真的舀出来，很有信心舀出来，哎，水变成酒了。你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觉使徒约翰记载很仔细？他为什么讲那么仔细？如果要我写的话，说耶稣那一天呢，慈人大发慈悲，一下子水就变酒了就好了。为什么要说那里有六口缸？那里每口很大，盛很多水。弟兄姐妹，这个约翰到底在想告诉我们更深的含义的？他在告诉我们，从犹太人的背景，因为这是犹太人，他在告诉我们，人有一个很大的需要，我们的罪必须得到怎么样洁净。如果你是犹太人，你读到这个，你马上就了解了。六口缸，缸很大，盛很多水。你知道犹太人是最注重洁净的礼仪的，对不对？你们读旧约的时候，那个立位记，你看给他们好多礼仪哦，太多礼仪了。妇人怀孕了就怎么样，衣服不能再穿，家里有长辈一定要马上打扫干净。你看到那么妇女怀孕生了孩子后八天之后才叫做什么礼四十天满了四十天叫什么礼洁净礼，对不对？四十天以后他才能够去圣殿，代表他是洁净的。小孩子生下了八天马上要去献给神，对不对？表示要洁净。然后呢，他们任何一个人如果长得显皮肤病马上赶出去，哎呀这么残忍，赶出去不能跟大家在一起，很注重洁净。为什么神在旧约的这样的启示，他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因为罪产生的这种罪的结果，就是需要被洁净。这就是为什么立位记里头记载很多这种礼仪，都是为了让我们的罪能够洗净，让我们能够活出一种真实的生命。我到以色列去有一个很奇怪，我到现在还不明了，后来我问过人家稍微明了一点，但是很多人还是不知道，所以我不能肯定。就是呢，如果你到以色列，尤其是比较靠近 Holy Site 像那个西墙附近的厕所，或者是到一些那个圣殿一带附近的餐馆的厕所，很奇怪，他们厕所你喜欢洗手，对不对？洗手的时候有水龙头，水龙头我最多是打开洗洗就很干净，要洗多久？他还特别在水龙头旁边放两个杯子，在一个 pitcher 这么大的，我都奇怪了，这杯子干什么？那么有一次我上完厕所看那个犹太的男子，那个比较正统犹太教了，洗完手他还用杯子再量拿倒水又洗，倒水洗。我说这干什么？不是水龙头打开就洗干净吗？为什么还要用杯子叫一杯子浪费时间这么洗洗洗洗？后来我问一个犹太人，他们才告诉我，因为他们传统犹太很注重这个洁净礼，怕洗得不够干净，所以拿个六个大大的 pitcher 在那里，你一定每次洗的时候右手起来量得很干净，七次，换右手，左手拿起 pitcher 来，七次。对犹太人来讲，他们知道神很注重他们的干净跟洁净，这是只是外表的，内心他们知道人要与神和好，人要得到神的义，罪要得到赦免，人要一直能够在神面前有一种平安，得到神的接纳，因此自己内心完全没有一种不安的时候呢，人必须常常罪要得到洁净。所以耶稣使徒约翰这里特别记载耶稣所吩咐的，那里有六个缸，每一个缸有好多水，为了洁净的。然后他叫那些仆人说，你们把这个缸赶快盛满了水拿去吧。这是第二个耶稣这个神迹的意义。第三个，耶稣这里还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表现你们仔细看，他耶稣他母亲说酒用尽了，快没酒了，耶稣呢很不礼貌你们发觉很不礼貌，母亲其实你们看中文圣经怎么想，妇人，耶稣竟然叫妇人我如果回去叫我妈妈妇人，哇，他一定打我一巴掌，妇人。其实弟兄姐你也不要以为耶稣很不礼貌在希腊的文化，那时候叫希腊是稍微可以接受的就有点像我们叫做女士 Lady 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其实是一种尊敬，不过还是不够亲密的哈。我叫我妈妈 Lady 啊，她有点尊敬，不过呢还是不好，不够亲密啊，不够亲密。她说 Ladies 啊，我和你有什么相干呢？你这样马上叫我，这时候要解决这问题，你认为我就是要这样做吗？你的想法跟我想其实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耶稣讲这句话？好像很奇怪，没有这种怪人，耶稣也不是怪人，为什么？因为耶稣那时候在想一个更远的事。耶稣呢，耶稣的妈妈是希望你是神嘛，你赶快行个神迹，你就水便就解决了嘛。耶稣那时候他在想到人的痛苦，他知道真正的筵席，真正人的喜乐，真正人最需要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会解决，但你所期望的那个，我要马上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内心的困。耶稣想的是我们人，他那时候在想着人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在你有内心的不安，你的良知，你的线一直缠绕着我。我在想着那个，然后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了，妈妈。”弟兄姐妹，你认为他讲我的时候是指什么？讲什么？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约翰福音耶稣讲了好几次，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到他必须为人受苦、上十字架、死了又复活的那个时候。真正的人，我们人的酒都会用尽，我们的罪必须被神除尽，但那个必须经过神的儿子的死而复活，你才能够真正享受到最好的筵席。这耶稣在告诉我们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必须为我们的人的罪死，因为只有他的为我们死才能够满足神的公义，我们才能够绝对的保证说所有的罪孽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我可以真的是知道在神面前可以成为一个义人，因为他的死，众人神死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对不对？旧约已经这样预言，弥赛亚说神死我们众人罪孽完全归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因为耶稣的死，我们才能够了解神是何等的爱我们，完全的接纳我们，把我们的罪完全赦免，我们才能够重拾那个酒的喜乐。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必须经过这个死，这个整个神迹一直在讲说，神的儿子必须经过死跟痛苦，你才能够找到那最永恒的筵席，最永恒的喜乐，你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你真的知道你是一个被爱的人，你可以完全活出没有羞耻，没有一种不安，没有罪恶感的人。借着耶稣，不是说你不会犯罪，不乃是神的恩典要让你活出一种完全内心平安的生命，必须借着他的死。不只借着他的死，耶稣还想到他的复活。为什么要借着他的复活你才能够享受那真实的生命？因为耶稣只有他的复活，你才能够知道有一天你也会复活。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也复活，圣经说我们复活，我会复活，是不只是灵魂的复活，我们是身体的复活。当有一天耶稣今天他复活了，他告诉我们有一天，今天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在那边为我们祷告，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复活，并且这个复活是有真实身体的复活。你要活着像今天一样，你同样你有筵席，你再也没有罪恶，没有哀哭，没有痛苦，你完全跟上帝同在，在他爱里头，你才享受那真实的筵席。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在记载说主再来的时候啊，当耶稣再来我们都复活的时候，会有一场筵席，那叫什么筵席？你们都记得圣经启示录讲的什么筵席？羔羊的筵席。在那天你会的喜乐，在那天你那个永远是胜过今天你能够体会的。这是为什么耶稣行神第一个神迹他要教导我们的， 但耶稣看到了表面，他的母亲看到是表面，他想的是，这个时候他想到这对夫妇的痛苦，他想到他们什么事要被解决，他更想到真实的喜乐是等到他经过那个死跟复活。所以今天我们当看这个神，让我们再度感谢神，尤其在这个纪念复活节跟耶稣受难节的时候，让我们再度让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充满我们的心。当然这段经文有一些实际的应用啊，弟兄姐妹，你说牧师这段经文跟我生活有那么关，我当然知道耶稣为我死而复活，还是有一些实际的应用在你今天的生活。第一个，弟兄姐妹们，你是不是常让耶稣的死跟复活充满你的心？你是不是让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死和复活充满你的心？你是不是常常活出福音的生活？当你失败的时候，你是不是来到神的面前记得他为你所做的？当你有一种罪的试探的时候，你是不是记得主耶稣为我死的目的是什么？你是不是常常让耶稣的爱跟十字架的福音充满你的心？我们的教会应该是被这个充满我们的心。第二个，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第二个我们可以应用的，你是否真正盼望那将来要得的荣耀？很多基督徒信了主之后是不错啊，是很不错，我承认，但你是否真的盼望那永恒那个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筵席？你有复活的身体，有那不再哀哭不再痛苦并且永远的。当我讲到的时候，我的意思说，你是否因为你盼望了永恒的荣耀，因此你轻看今生的荣耀，或者说今生的荣耀有跟没有都不会绑你太多？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盼望永恒、知道永恒的宝贵的人，今生的好处也你很高兴喜欢，没有的时候你也不会灰心丧胆到一个地步。你是否真正盼望了永恒的复活？第三个，跟我们这里每一个夫妻都有关的，你是不是把你的整个的婚姻的期望都放在你的配偶身上？如果你把你整个婚姻的期望，你的婚姻太理想化，你说我娶的太太妻子就是要怎么样，要这个温柔，要很忍耐，要很会做菜，要很爱我，要很听话，要很顺从，然后又做好帮手，那你想，你别想了。你结婚久了，如果你把你整个的婚姻的期望都放在你的配偶上，你一定会失败，因为你有酒用尽的时候，你有酒用尽的，你有那个婚姻的喜乐用尽，因为我们人都是罪人。但如果你把你的满足跟期望放在主耶稣的身上，你的婚姻反而会更健全，然后你会得到那更永恒真实的喜乐。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把你整个期望放在你的配偶的上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更整天就要求你的配偶，你会很挑剔，你只带来对方的羞耻感，你带来给对方定罪，你给他不安，你什么就你对你的配偶期望你就要求更多，你就很 nagging， 你整天发牢骚，然后他对方也跟你就吵起来。所以你是不是把你整个婚姻只是放在你的配偶身上，还是耶稣基督是你最重要最真实的满足？当你有耶稣的满足充满你的时候，你可以付出那个一点都没有条件的爱给你的配偶，你的婚姻反而更健全。第四个，我觉得可以我们应用的，如果耶稣这时候在第一个神迹，他想的是人的内心的一种罪恶感羞耻他要解决的话，我们是不是在日常生活里头，对我们弟兄姐妹，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儿女，我们也是尽可能去除去他们的罪恶感跟他们的羞耻感呢？我日常生活是常常定罪要求批评，还是我用无条件的爱常常鼓励我的配偶，我的妻子，我的孩子，用无条件的接纳？我想这是耶稣基督他希望借着这个神迹，因为他所做的，他要我们明白并且能够活出在我们的真实的生命里头。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本是神，你居然我们人道成了肉身，你谦卑自己成为人，甚至于顺服，顺服以至于死，为了就是要让我们完全得到一种啊，你要我们得到的真实的生命，就是你所常常讲的丰盛的生命。今天我们这里还没有接受你为救主的，主求你让他们真是心眼被你打开，让他们看到我们人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罪，及罪造成我们一直我们人内心里头的一种罪恶感，隐藏一种羞耻感，我们常常不察觉，但是借着你的经文我们可以明白，求主你光照他们，让他们愿意自己谦卑在你面前，接受你这白白赦罪的救恩，成为你的儿女，享受那真正神儿女的生命。我们信你的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更美好的生命，像主耶稣你一样。你当初在那个酒的筵席，你不只看到人的酒不够了，他看到人内心跟将来会产生的痛苦，你马上想到你要为他们所做的，你知道你愿意为世人的罪孽付上重担，并且要自己成为挽回祭。今天我们信你的人特别向你感恩，求主你也让我们活出这种怜悯的生命，恩典的生命，以恩典待人，好叫你的荣耀得到彰显。向感谢祈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